下面还有一边道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上麦来提啊。对，我先把上一堂课呢，有几个小问题是说，我们在上密法课的时候，可以直接在密法书上做笔记吗？这个不是说问我能不能开许，我记得以前上甚波切是说是可以的，而且呢，上甚波切他自己老人家呢，也是在当初法如意宝。啊，给这个在学院传了诸多的显密法要的时候，上甚波切他自己的法本上也是有笔记的嘛。但是的话，不能在字上画，不能够乱写乱画，要整齐一点。然后呢，这个如果是觉得有顾虑啊，因为密法毕竟就是它对境很严厉，那用一些铅笔啊，在旁边做一些标注是可以的，找一些质量比较好的铅笔，也能保存很长的时间，还是这样的。还有是，这个非一非一的问题，我刚才讲课的时候讲过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67页的下面一段，就像柱子的无常和所作一样，怎么理解？这个印象里面应该是说在分析去者去法同体的那个角度，柱子和无常意思就是它是无二无别的一个本体，它实际上是用分别心啊，分了两个梵体，但实际上从这个柱子字体的这个，它那个字像的起功用的字体的角度，它就是一个无二无别的柱子的这个字体，这个意思就代表的这个，如果去法去者是无二无别的同体的话，是怎么样？那这是做的一个比喻。14课的柱是不是也是用以柱、位柱、正柱来破？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对方想问的是哪一个宋词。你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呢，还是扣着这个宋词？或者这个宋词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就没有问题，就说这段宋词，它的这个宋词上面它是从哪个角度分析，那么它就是从哪个角度分析的，是这样。因为14课的话，我没有来得及去看，然后不知道对方问到的是哪一点上面啊，就是好像破柱的话应该有几段宋词，不知道是在哪个点上，应该不只是从这一个方面吧。还有最后这个问题，应该我在课上也是提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非一非一呢，就是也不是一也不是一，但是它又是存在的，这个是对方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个不可思议又是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仅仅不可思议不存在，说问这个是不是空性，就是说对方的认为这个非一非一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法存在，这个我们中观宗根本就不承认。就是我们说这个，中观宗的话，对于说有些程许万法有实有的一，他也不承认；万法有实有的多，他也不承认。更何况是对方程许又不是一又不是多的这样的一个非二句的情况，他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用分别心就无法去想嘛，所以叫不可思议。但是的话，中观宗说这种法的话，压根只是我们自己就是外道论师的话，或者说独子部的论师是以自己的分别心啊，这个。宗派的说法呢，只是一种说辞说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其实这样的法的话，压根就是不存在的。这个角度来抉择这种法是空性的意义，就这个意思去理解就好了。好，那么这是上一次遗留的一些问题。好的，下面的话就看今天道友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直接在麦上提了。
阿弥陀佛，顶礼23宝，顶礼堪姆。弟子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这个中论释的133页，这里讲到就是这个第二行，就是说在去法没有升起之前，如果去者已经成立，则其不能成为作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那么在去法没有升起之前，如果去者本身成立的话，就是说他就不能够再有动作行为，也就是他不能够再产生另外一个去法的意思？
去者没有成立之前的话，没办法成立他这个去，就是在这个去法没成立之前，实际上去者就不存在嘛，否则这个去者就成了一个没有去法的一个去者，就是不能成立他是一个作者，这个作者是总称嘛，他的动作就是他现在这个作者代指的他现在就是有去的那个行为的一个作者，意思你去法没成立之前，你的去者也没法成立，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好懂吧？
啊，这个作者是关在于他能够做出这个去法这个行为动作来说，他是作者吗？
对，在这里的话就是指的去者，所以作者是总称，因为作代表的什么呢？就像我说的，我吃的时候的话，我就是吃者，这样这个也是作者的一种表现嘛。然后我走路的话就是去者， 然后我现在安住的时候，我就是住者，其实这个都叫坐者啊，这个都叫做坐者是一个总称，去者的话就是已经体现出他有一种某一种行为的啊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个坐者的话就是有一种作业的，有任何一种作业都叫做坐者的意思，所以你不用特别去鉴别去者和坐者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指的那个去者的意思，是这样的，就他就没办法建立他是一个坐者，因为他没有去法的这个行为的缘故，是这个意思。
然后在下面就是说，假设是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在本来这个普特伽罗是存在的，那么他我就是说不安立他为去者嘛，但是可以安立他为他是一个普特伽罗，然后他开始没有动作，然后等他有动作了以后，再安立他成为去者，就是说我不是说是去者去，我是说一个普特伽罗再去，那么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避免那个去者去的过失？
这个的话也很难，因为的话就等于是什么呢，你安立一个普特伽罗有去的话，但是这个普特伽罗却不是去者，就是一个不去者去的一个情况了，因为你刚才说你只是一个普特伽罗，他没有去，他没有去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普特伽罗其实就是个不去者，因为不是去就是住嘛，那你现在就变成承许了住者去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虽然换了啊，你的角度实际上是换了一个普特伽罗人我的名词，但是你这个普特伽罗的话，它必定它要不就是安住的状态，要不就是去的状态，你不能说这个普特伽罗也不是住也不是去，我说那你这种普特伽罗你先给我找一个出来，我看看有没有，然后再分析它能不能去，可能再好一点。这个普特伽罗你只是换了一个名称，那你如果说这个普特伽罗它没有去，那么后面的话我可以建立一个普特伽罗去，是不是只可这样就只需要一个去法，但是我说嘛，如果这个普特伽罗他没有去，那就说明他是一个住者，那你就等于承许了住者去的一个问题，这就完全是相悖的，依旧没办法成立。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破法啊，就什么呢，我直接破普特伽罗人我存不存在，这个就是我们后面十八品要学到的内容，那个就范围广了，但是从你刚才这个我们还是扣着第二品的思路来讲，你换的这个普特伽罗实际上就是一个住者的意思了，是不是
啊是的，其实就是可以分解为住者去和去者去，是难看吗？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的那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就在日常生活中就遇到的事物，我就关就想，这个都不就是用那个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的话，不就都能把这个事物破的就是为空吗？为什么还要用这些就是观因缘品啊、观来去啊来破呢？阿弥陀佛，师父。
啊，这个问题问的倒是蛮好的。这个问题的话，只是针对个人的习惯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众生有这个无量的根性，所以说呢，佛陀的这个法门呢，就有无量的法门。我们说到八万四千种根性，八万四千种法门，那对你来讲的话，你可能觉得用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特别的好解决你所有的这种就是实质的这样的点，从见解上面啊，你觉得用这个你是特别的适应很相应的，你觉得什么都可以用这个破，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能相应啊。那有一些人的话，他执着万法有起因，有些人他的执着点，他执着在万法有来去，所以说才产生了中观这种归摄心的二十七品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啊，因为众生无量的缘故，是这个意思，这样好懂吧？
好，感恩师父。
顶礼法师，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心有去法，然后不可能施展这一这个去法，不能重补，那我这个心有的去法我不要，我就现在去这个吃贼，同时也吃法，是不是在生死地当中就是只能有一个吃贼，吃贼跟吃法只能成立一个，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刚才说啊，我就是不这样分，我就是当下的话成立自己就是去者，然后呢就是再去，这个都是我们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这种程序，这个如果说是在名言的这个共称的角度的话，是我们都承认的。但是如果你要承许呢，去者是实有存在，他是去者代表的是普特伽罗的这个人，对吧？有去的动作的这个人，他这种去者呢，去的行为，他是一个 真实有的一个法的话，那么这个去者的本身它不是单独就可以成立为去者，否则如果这个去者单独啊不需要一个去法就能够借用去法就能成立它自身，那我现在我不是现在我正坐在这里给你们讲课，我不需要去法我也可以成立我是一个去者了，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这个去法必须这个去成立这个去者本身的话，你再说去者去它就会成为有两个去法的一个问题。这个思路的话，就是关键其实你们不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说你们一直没有听懂，而是你们不太习惯这种分析方法，这个不着急啊，慢慢学，学多了以后呢再反过来看这一品的时候会很好消化的啊。
那法师，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分析，就是前面的那个去法我不要了，我现在正在去呀，我这个去者跟去法，因为一个按前面我们学的这个正在去又不存在，这样行不行啊？这样破啊，有没有分已去，有没有分未去，是不是能不能这样破
啊？你这种说法非常的笼统啊，这样的说法没有理由嘛，你的这个讲法就等于是不用讲的很细，这个都属于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讲法。你说的很细，什么叫做前面的去法不要了，去法不要的话怎么成立去者，没办法成立去者，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关键点。如果说用一种粗大的心识来成立的话，那么中观宗只承认名言共称，这个就是粗大心识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它是可以认可这种讲法的，去者再去。但是如果仔细一观察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是站不住脚的，你也不敢说细嘛，一说细你也觉得这个就必须要分成两种情况来看待它的，有没有办法去解释的。好，继续问。
感恩法师，为什么要说前面已经去的这个去法跟现在我这个去者又激活起来呢？说已经这个去法与这个去法这个不存在，为什么已经做过的事这个去法又跟现在我这个去者激活起来呢？
不是说已经的这个去法跟现在的去者结合，是我们这个科判的分析方法，因为同时的角度不是没破过。如果你觉得前后的这一点的话并不是你的执着点，那么你只需要理解我们这个科判它是从非同时破的思路是怎么样的，你能理解就可以。但是你的执着点不在非同时，你的执着点在同时，所以说第二个科判的那个思路你能够理解的话就能够打破你的实质，是这样子的。不是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执着，还是这个问题，有些人执着呢说我先前有一个去法来成立这个去者不行吗？然后我现在的话唯一只依靠一个去法来建立去者去不就可以了吗？那我们分析的话它是一种分析方法，这个就是一种非同时的那个分析方法，只是你的执着点不在这里而已，是这样的。好，继续往下。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想请教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就是这个同等理破痴的方法也可以说叫观代理来破吗？或者是说这两个同等理啊，或者是互相观代吧，就是这两个概念哪个大哪个小，弟子也想请教这个问题，感恩法师。
不是大小的问题，不是所有的这些理呢一定要评出哪个大小，只是它角度不相同。同等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说了一种观点，你是说比如说是你说那个你说了，假如说你立了一个宗，然后你说这个因为是我限量兼顾，那我如果觉得你的这个观点是有纰漏的，我用同等理破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是借用，就是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也可以承许这个应该是成为什么什么，因为限量兼顾，这个就是一种同等理的破法。这个正好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讲到这个因成派不共四因的时候，它里面就有这个同等理的那个意义，它是这种思路。观代的话就是一个是因果方面的观代，因观代果，果观代因，一个呢是左右的这种就是这个这个对立的这种方式，高矮左右的这方面的一种观代，所以这两个的角度完全不相同没有谁大谁小谁小的那个说法，思路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观代就是什么呢？能所观代，对吧？有无作为观代，高矮作为观代因果作为观代，因为有因才有果，有果才有因。那同等理呢是说借用对方来成立这个立宗的一个根据，我也用他的那种根据的推理方式来给他发出一种不合理的态过，那就说明他这个根据是相似根据，这个就叫做同等理破的意思。 不着急，下堂课反正也还会讲这个问题的，好吧？
我再问一下，我再跟您确认一下，也就是说互相关待呢，它只是表示万法之间的一种互相关系，它不是说中观宗用的一种推破方式，这么理解对吗？
也可以用关待来破呀，也可以借用关待来破某一种道理，不是说是推，不是推破方式，什么都可以被中观宗所借用，倒是不局限在这一点。
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理解问题啊，就是说用冠带的这个关系可以破，但是中观宗是不是没有用过说冠带理，是不是就像同等理，我们可以归纳成是一种那个推破的方法，而同等理呢就没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可以用这个关系来破。
这个也不是，这个啊、哦、还是属于你们还没有学那么多，所以现在其实对这些理不用分析的特别的过分的细。我们在讲一二品的时候就有冠带的破法的，我们前面在讲第二品的时候，前面的内容上我印象里面的话，它就有这个，就是用这个冠带的角度破伤，是专门有一段讲记还讲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同等理它是一种理呢，冠带理也是一种理，这两个的话都可以作为一种推破的方式，只不过冠带的话它借用的这个用冠带的方式破呢，确实你前面的半句话讲的是没错的。这个冠带呢，它体现出来的是我们世间的这些万事万物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它借用这种表现形式的话来破斥对方某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啊，这也是一种思路，是这样。那如果说同等理的话，它属于是因尘派的这个不共因，不共的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前面第一堂课曾经学过的因尘派经常是以夷子之矛攻子之盾，所以它呢用这种方式比较多。而自序派的话，它有它自身的这个立宗的，所以它用这种方式呢就不是特别的频繁，它因为它不光是破斥对方，它还要有它自己的一个所立。而我们因尘派的这个推破方法就经常是借用对方的观点来破斥对方，自己一无所立，这是达到了一种究竟的那个状态，这个角度的话而说为不共。但是并不代表说啊，因尘派有这个不共四因，他就不能够用共同五因，没有这样的讲法。就是共同的因大家都可以去应用，那么不共的因的话只是体现出像因尘派这样这个他因为抉择万法究竟实相的话，确实是依法不立的，所以自己呢没有一种这个就是我自己没有一种这个就是破斥对方之后我必须还要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只是把对方呢全部的这个执着点破净，用这样的一个善巧方便的话，让对方相似就能够去体察，或者说根性足的人的话，他就能够直接能够安住在一切大般若的那个实相的这个一无所立的这个状态当中，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这些我觉得还是不着急吧，你们多学一点以后呢，这些都会反应过来，因为后面他慢慢的都会有讲。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我要问的是，我们法本69页有一个那个宗大师说啊，这个独子部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他和五蕴非一非异啊，当然这一点不成立。独子部，我查了一下，他是小乘那个一切有部里面的一个分出来的一个支派啊，那照理说应该是人我的见解吧，他怎么会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呢？这个有点小小的疑问。
这个问题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属于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学到后面的内容哈。他呢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独子部的话其实他的这个来源的话是当初大家都知道，在古印度呢佛教宗派和外道的话经常会有辩论，那个时候就是在印度，古印度他这个辩论的这个是很严厉的，经常是以这个国王为首啊，然后请这个各个高僧大德来作为见证者，然后赢了的人，他经常是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你他的原则上面是什么呢？双方辩论的时候呢，如果说哪一方输了，他就要归投对方的宗派，如果我们佛教输了，那我们就要归投外道的这个宗派，就是有点你死我活的这个感觉。然后有一些呢，甚至于我们不是看到以前有些公案里面有一些外道的这些本师，他辩输了，他又不愿意归投，他虽然辩输了，在理上啊，他确实呢这个没办法辩过这个佛教，那按道理来讲，就是道理上面的话佛教是占理的，占理了他在感情上面他也不愿意接受， 他不愿意归投佛教的话，他有些甚至自己跳河自杀的也有。这个呢，就是说独子部的话，实际上是源于这种因缘，哎，就是属于当初呢这个外道和内道辩论的过程当中，而呢吸收的这个外道的这个教徒啊产生的。那么他们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佛教的这个界定是不是佛教徒的这个理念，是以三规作为这个界限。程许你是不是佛教徒，就是说你是不是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吧？是以这样的一个标准，以三规戒来界定。当然这呢是这个阿底峡尊者在潜行当中，就是我们这个华智仁波切在潜行里面就讲过，这是阿底峡尊者区别内外道的，就是以皈依来区别内外道，以发心来鉴别大小乘，对不对？这个是你们学过的。但是呢皈依来区别内外道的话，这一点没错，只要归投三宝都是属于佛弟子，哪怕是你不求解脱，你求的是人天福报来归投三宝，也是称之为是叫佛弟子的，对吧？他属于佛教徒，还是这个范围。同样的话，这部分外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归投了三宝，他承许佛是本师，他也呢这个把这个佛法呢作为自己的法，然后他把这个僧众呢作为自己的道伴了，但是呢他相续当中外道的那个长段的习气没有遣除，所以他们在知见上面的话还有很浓厚的外道思想，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就我们说，那这些人到底算不算佛教徒呢？我们还有一个角度，还有一个角度来区别。其实这个在大圆满前行里面也有讲过，应该是属于在菩提心讲到智慧的那一部分里面好像也讲也涉及过。这个范围就更加严格一些，就是说这个修行人的相续当中，如果真正具足这个佛法的这个正见的话，才是叫做真实的这个内道。如果呢不具足真正的这个与解脱挂钩的这个佛法的正见的话，通通成为外道。那这个排除的范围就广了呢，包括这个人求人天福报的话，就成了我们叫做这个相似佛教徒了嘛，他就不是算是真实的。那乃至于呢像独子部的这个见解，那根本呢就没有办法直接跟解脱相挂钩，那就全部从间接的角度的，它还是属于外道了，还是属于外道，主要是这个原因。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否认了说对方不属于是内道的一个一个范围，因为他确实呢是归投三宝了，所以只是呢源于他这个相续中有那种很浓厚的这个以前外道的一些见解，所以保留了这种特殊的观点。保留这种特殊的观点，但是从他那个就是归投三宝的角度的话，种下了解脱的种子。那么在他们因缘成熟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得到解脱。这个所谓因缘成熟啊，他一旦能够获得解脱的那个因缘成熟的时候，他会放弃自己的这些外道的思想，终归要获得人我空性乃至于法我空性的话，才能够得到相应的大小乘的解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跟他的历史原因有关系，才会出现一个特殊的就是一家观点吧。其实他的见解上面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是属于外道的思想，但是他的身份上面的话确实是佛教徒，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清楚，感恩法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从前面一开始一直学到现在，其实所有的这个分析中间用了很多的圣意的这个理论，那么有关，但是实际上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的很清楚的系统的去学过这个圣意理论啊，就是比如说它是唯一的，它是这个不变的啊，它是恒常的这么一种观点，它是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我们去系统的去学习一下的，能不能推荐一下？
这个应该没有单独的吧。然后你们就是在学习，那如果推荐就是这个根本会论，其实是比较方便。在这里面的话，每一堂课一点一点接触它一些知识的话，你会对它有一个逐步的这个了解就可以了。比如说单独有没有这样一部论的话，目前的话可能还是没有特别的说整个就给你介绍一通圣意理论。这个的话有那个有一些呢善知识，他把他各个的这个中观的一些思想归结起来的话，那种方式呢有一些这个讲解啊，这个是有的。但是如果造这样的这种论点的话，现在是没有，所以说大家不着急。那大家不着急，其实你们要想了解圣意理论的话，就是用这种方式学， 然后每一次的这个课上都会增加一点新的知识，增加一点新的这种声音的破法。你学的多了以后呢，那你这些理论的话就全部掌握，本身他的学习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学习，还是比较好的。单独去学了之后，可能只是增加了一些法相名词的概念，除此之外的话，在实用性上面啊，我觉得还不如这个直接学习中观根本会论的这个边破边学，边破边学的话可能也会比较方便一些啊，这个不是大的问题。
那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规则性的方法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圣意的特性？
在后面的课时当中都会有提及，不着急不着急啊，学的还是太少了，这总共才学了16堂课嘛。像这些大论的话，16堂课就属于是九牛一毛里面的一毛还没算得上，所以大家再耐心一点，后面的话就是它都会有一些圣意推证的这些介绍，各种的介绍，包括圣意的特色，后面的课时里面都会有介绍，应该很快就能够学得到的。
感恩法师，我下班。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有这样一个问题，看自己理解是不是对的哈。法师就是请你指教一下，墨学对于这个就是观察这个去法的之因已而破，那么就是以这种对这个非同时和同时是这样理解的，用观代理来就是这样来理解，因为我们就是因去之去者不能用是，不能用是去，那么我们用这个去法，因为就是说去法是通过去者来实现的，那么他如果观代他需要同时，但是其实呢这个去法需要去者来实现，所以说他们不能同时呢，他所以说他是这样不能成立的。那么同时如果我们就是说另外一种就是用意去，因去之去者不能用意去呢，它其实同时就是观代的话，它其实也不能就是互相起作用哈，所以说这个同时呢它也是不成立的，这样理解可以吗？还是
也不是说不可以，可以作为这怎么说呢，就是融会贯通吧，就是用这个观代的角度也可以这样去分析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原则上面的话像这些思路就是属于是个人的一种理解方式，我们最牢靠的啊就是传承上师还有就是龙门菩萨，他的这个颂词呢依靠像宗大师啊、全智脉波仁波切乃至于果仁巴大师这些金刚上师们的教研的话是最牢靠的。你们在学习的时候是以我们的传承上师的这个教授他们的这个思路为主来学习，能够得到一个传承的加持，然后自己的这种思路去理解的话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参考，但是要看场合，比如说你自己个人呢这样去理解我没有任何的意见，只要你觉得这个思路能理得通就可以，那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呢要看这个场合，共修的小组里面不能把这个作为主导来给大家推广，应该要把上师们的教研呢作为主导推广，然后这个私下里面的话别的道友们的话可以在这些方面拓展的方式呢也可以去观察，是这样的，把握好场合的分寸，这些分析的话都是不障碍的，也是很好的一种智慧吧，也是可以的。
好的，感恩法师。
好，我看看啊，屏幕上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暂时不答，还属于是怎么说呢，像这种问题还是大家自己拿捏分寸好一点，然后呢总体的原则呢希望你们不要违背教务处的一些管理规定，然后呢这个医师的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其实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具体的实施上面大家呢在这个对于上师的这个对境上面的话把握好弟子应该有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弟子的本分，这些的话具体的事情的话就是自己个人去拿捏分寸就可以这个呢我只能是从这个总相的角度呢给你们来做一个归设，希望道友们就是有一个灵活的一个把握吧，但是主要是我今天这堂课上讲到的这个违背上师的那些方面的这一点的话一定要避免一定要避免，这一点呢希望道友们还是好好的去谨慎一点去谨慎一点，这个很重要。那么无为法是不观待因缘而生吗？对，就是无为法不是由诸多因缘产生的，就像那个好像种子阳光水土然后产生一个苗芽，因为它的本性就是 没有生没有住没有灭嘛，所以就是不关待因缘生。但是这个不关待因缘，我这个地方的因缘我是界定在这个就是就是说各种的那个，就像我们这个种树的这种啊，这个阳光水土的这个因缘的意思。换句话来讲，它也关待因缘生，它关待分别心假立，它关待分别心假立，就是它是关待有为而建立了无为，从这个角度也在关待当中，所以也没有实有，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你就对这个因缘的理解，如果能界定的清楚，那么这句话的解释呢就会比较好懂啊。虚空是无为法，虚空是实有嘛，我们后面会破啊，就是小乘他会执着这个虚空实有的观点，在相应的内容当中啊涉及到的时候，我们也会破斥一切万法都没有一个实有的，所以虚空也不可能是实有，连法性都不是实有，法界都不是实有的话，虚空又怎么可能是实有的呢？啊，这个很好想，但是啊，问题提出来都是很好的，但是它具体的推破方式的话，等到我们相应学到的时候再给大家再教授。能观察的无显智慧也没有本体，只是一种妙用，怎么理解？如果还是问这句原话的话，能重复听一下我在前面解释的录音可能好一点啊，因为这个就是重复回答，在讲课的时候应该是讲的比较详细的了。非非异与一去法异去法一样的意思吗？不是一样的意思，非一非异是从同体和他体的意思，一去和一去就是一个去法和多个去法的意思，这两个的话还不太一样。入定思维可以安住，入定思维可以安住，初定如何具足后得？这个话呢有点问题，说是入定，但又说思维，然后还说安住，然后呢初定本来就指的是后得，还问如何具足后德？你初定的时候，你就是后德的状态。什么叫做具足后德？所以这个还是属于呢，我们接触的不多啊。但有些法相名词概念，可能他这个问法的话，没有真正的把自己的想问的问题啊表达出来，然后全部纠结在名词上面。入定的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是就是属于是怎么说呢？安住的状态。安住状态当然它有观和止的两种情况，这个具体的细的我就不讲了啊，就是给你理一下思路，因为这句话呢有点是特别的，这个词句用的不是很贴切。初定的话其实就指的是后德位，不是叫做初定如何具后德，而是初定它就是指的后德位。后德位的话怎么样去具足后德位的这个，或者说初定位的时候能够以正知正念继续不丧失修行的状态呢，其实就是我们像比如说前行当中讲到的，你们如果是修上师瑜伽，那么在后德位就是说我不是在坐上修，我在平时的时候的话，那么走路的时候将上师关在右肩，这个安住的时候上师关在头顶啊，吃饭的时候上师关在喉间，时时刻刻能意念上师三宝啊，见到这个美丽的景象能够想到供养上师三宝，见到悲惨的对境的话能够祈祷上师三宝呢，能遣除他的这个众生的痛苦等等，就是你时时刻刻我举的是例子啊，比如说入定你修的是上师瑜伽的，就是属于上座的修法，那么初定位或者是叫做后德位的时候呢，实际上你修的也是与上师呢这个不远离的，时时刻刻一念上师的，时时刻刻祈祷上师的这一些修法这个呢就叫做具足后德的一个是属于是与法相应的状态。那如果说后德位的话彻底那个完全处在贪嗔痴的这个状态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叫做后德不后德了，就是这个下座了之后的话是丧失正念的一个状态，就是只能这么讲。所以这个话呢可能是属于概念不是很清楚啊，所以问的有一点怪，但大致的意思啊就是只能我是借这个粗浅的方式梳理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道友想问的这个意思，还没有太清楚。如果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呢，下一次的话就是你再来问，好吧。好，那今天我们的辅导呢就先讲到这里啊，下面的话我们就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